怕我时间不够，所以我这个人性子急，所以你们替我祷告，让我不要。好，打开我们的圣经啊，如果你有的话，可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等一下看荧幕。路加福音22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31到34节。今天早上信息的题目是耶稣为你祷告，这句话是在耶稣被捉拿之前，他对着他的门徒，他的大门徒彼得所说的其中一句话。他预言彼得将要3次不认他，但是他同时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我已经为你祈求。我们就来读这4节经文，路加福音22章31到34，我们同声齐声，我们大声来读他的经文。来，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自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不认我。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在这个时候，你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每一位，让你仆人能够把他所准备的和你心意都能够讲得清楚，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听得明白，以至于我们说我们愿意更爱你。主耶稣，我过去曾经爱你，如今我愿意更爱你，因为你是一位为我祷告的神。谢谢父神，求你自己祝福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彼得的自信和他的自夸，是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从心里面认同的。彼得在试探中他的软弱，他的跌倒，也是我们在做一些我们过去多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但这段经文重点不在于彼得的身上，这段经文的重点在那一位替彼得祷告的主耶稣他的身上。耶稣为彼得祷告，耶稣也一样的为你祷告。耶稣怎么来为你祷告呢？3点。耶稣为你信心不失祷告，耶稣为你回头复心祷告，耶稣为你能够兼顾其他的弟兄来祷告。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3个重点。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耶稣为你信心不失祷告。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22章31节32节，我再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虽然是对着彼得说话，但他说撒旦要得着你们。耶稣指出了一个我们人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属灵征战，那就是撒旦魔鬼不断的来攻击所有的基督徒，想要得着他们，不只是彼得，不只是当年耶稣那些门徒，而是世代世世代代所有的基督徒，撒旦都要来得着他们，想要从耶稣的手中再次的来夺回。当人类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全人类就落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但是因为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赎，基督徒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相信 我们得以可以从魔鬼的权势被释放出来。但是撒旦不甘心，他想要用各种方法来再次来得着基督徒。但是在撒旦在攻击基督徒之前，他必须先要得到神的允许。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里面讲的，说耶稣必须要来允许这些试探发生在我们身上。在这件事情中，的确的，虽然耶稣允许了撒旦暂时的攻击彼得，但耶稣同时来为彼得来祷告。看起来好像是撒旦得胜了，但至终是神得荣耀，人得益处。我们问撒旦是怎么来得着彼得呢？撒旦是怎么来得着基督徒呢？刚才经文里面讲的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什么？失了信心。一个人是因为相信耶稣才成为基督徒。所以撒旦的计谋很简单，如果我把基督徒对耶稣的信心从他们身上挪去，那么他们就得重新回到我的权势之下。所以对所有的基督徒，撒旦攻击的目标总是打垮我们的信心。但是对于不同的人，狡猾的撒旦他可以有不同的手段。对于彼得这么一个自信这样子的一个人，撒旦用什么手段呢？撒旦要塞彼得像塞麦子一样。这什么意思？在2000年前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农业社会，塞麦子是整个麦子收成的最后一部分。当麦子把糠皮都去掉以后，它还有微小的这些沙粒或者是这些麦粉这些等等，那么他们就把这些已经去过糠皮的，把这些麦子放在一个圆筐上面，这个圆筐上面有滤网，所以这些还带着一些杂物的就倒在上面，然后就开始什么，开始用力的摇晃摇晃，那么这些沙粒这些麦粉就这样掉下来，一个干净的麦子就可以这样收成。耶稣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讲到说，撒旦要用各种谎言试探，像摇晃筛子一样，把信心从我们身上给抖掉，给筛掉，给过滤掉。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来讲到说耶稣被抓之后，彼得他是怎么反应的。路加福音，我们既然看路加福音，我们就看路加福音22:54一直到6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就出去痛哭。彼得想到，还没有多久之前，这位行了这么多神迹的耶稣，他在加利利海上面，他可以这样子的行走，不断他行走，他还叫我彼得也在这个海上面也能够走上几步。这些不但是让我自己看到了，我自己经历到了，在我旁边其他的门徒他们也看到了，我们都得到一致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耶稣绝对不是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他就是神。所以我们这些人上了船之后，我们都拜他。我们犹太人不会跟人拜的，我们跟神拜的，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就是神。但是现在怎么搞的，他就这样子的无力的被捉拿， 被拷问，难道耶稣不过就是一个人吗？彼得在困惑之下，撒旦开始不断的谎言的来攻击他，他过去对主的信心一下子就垮掉了。在害怕被牵连之下，彼得在8个小时之内3次不认主，3次否认了他和耶稣的关系。就在他第3次来否认耶稣的时候，鸡就叫了。彼得想到耶稣的预言，他想到他自己的自信和夸口，彼得看到他自己是这样如此的3次不认主，他看到自己是这样子的不堪一击，彼得出去痛苦，彼得对自己失望灰心。那我们问，撒旦是不是得着了彼得？彼得的信心是不是完全都失掉了？当然没有，因为耶稣已经为他祷告，保守他不失信心。第二部分，撒旦要得着你我每位信，但是耶稣也是为你跟我每位信徒不时的祷告，不仅是在试探来临之前为我们祷告，而是时时的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很好的经文，罗马书8章33节跟34节。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就在父神右边来替我们祈求。弟兄姐妹，撒旦除了一边塞我们的信心，他还一边在神面前来控告我们，控告我们的失败。你看看他，他老到你面前同样都是一个罪，控告我们的失败，要神再次的定我们是一个罪人，就像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不信的人一样。但是在父神右边的主耶稣，他替我们来祷告，替我们祈求。他就像在法庭中那些被告向法官说情的那些律师、辩护律师一样，耶稣为我们在父神面前来求情。他对父神说什么？他说，这些信徒因着相信我在十字架上面为他们的罪流血舍身，他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他们因为相信，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义人，他们有神的公义，以至于是的，他们因为软弱，他们跌倒，但是他因为他们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就请你父神不要再定他们的罪，不但不定他们的罪，也求你使他们信心不失。最近一位姐妹有分享，2年前她曾经不愿意再相信神的经历。这位姐妹已信主几年，而且是相当追求主的一位姐妹。她说2年前当她回国探亲的时候，她和她那位还没有信主的父亲在言语上面有了一些矛盾，之后他父亲对他讲了一句话：你一直都没改变。这句话很伤他，他清楚知道他父亲这句话是指责，在他父亲眼中，他那个一直挂在他嘴上的耶稣，挂在他嘴上的信仰，他那一位他一直想要跟他父母来传讲的那位耶稣，并没有在他身上，在他的生命生活中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他听了很诧异，当然很难过，因为他以为他已经有了不少的改变。他再次问他父亲：我真没改变。父亲一点都没有松口，带着火气对他说：你一点没有变。这句话把他打垮了，撒旦开始用这句话来塞他的信心。姐妹开始困惑，心中也有愤怒， 这些年来我跟随主耶稣，这些年来我读经祷告，我操练成圣，难道都是虚功，都是自欺？哪有神，哪有耶稣？就在他极端困惑悲伤的时候，那时候他人在中国，他听到自己在美国的教会既然传出了纷争，传出了分裂，自己属灵的家一个公认讲真理强调爱的一个教会，怎么可能会有纷争，怎么会有分裂呢？一些过去他所尊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听说怎么一下子就有些人就变成面目狰狞，言语行为比外面还没有信的人还糟，这是怎么回事？就像约伯，他不知道撒旦在幕后那样子的攻击，姐妹也不知道撒旦正在使劲用力的在摇晃那个筛子，要把他的信心给抖掉。姐妹说，他的信仰在这些连番打击下瓦解了。他说那一天他走到他父母面前，冷冷地对他们说，我不再相信耶稣。他看到他父母脸上的惊愕，姐妹说，当他否定了他的信仰，否定了主耶稣之后，一切的那个恶毒都从他的心中口中开始涌了出来。他甚至感觉到魔鬼就坐在旁边哈哈大笑，他变得极端的沮丧和悲哀，但心中却定义他应着景象，他不肯祷告，也不肯再次读经。他以为他真的就可以这样不信主了，但是耶稣为他祷告，让他不失信心。姐妹，在那时候他还不能够体会到主耶稣比他还在乎他和神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十章27-28节，我们来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非常在乎我们和他的关系，因为他曾经宣告过，所有父神所赐给他的羊，也就是所有的信徒，耶稣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从他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即便撒旦用各种的试探攻击，即便姐妹她自己都否认了信仰，但是耶稣按照他的应许为我们祷告，为那位姐妹祷告。在耶稣不断的祷告之下，在神的怜悯之下，逐渐的我们的神把这位姐妹挽回过来。当我听完姐妹的见证之后，就想到我的家人也曾经对我说过你一点都没有改变这样子的话，就是我的家人还加了另外一句，你说他加什么？你一点都没有改变，亏你还是牧师。听到这样子的话的确很难过，但感谢主，耶稣为我祷告，没有失掉信心。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正在经历一些考验而开始信心在动摇？你多年的计划努力，我想留在美国，看来希望不大。你说人啊，你为何不听我的祷告？你真在那里吗？结婚多年的老伴，还是基督徒， 居然有了婚外情。你说神啊，你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人在那里吗？医院检查报告下来，肺癌3期。你说神啊，你会医治我吗？我现在的祷告你在听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曾经历，还会继续不断的经历信心的考验，但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为我们祷告，过去已经为我们祷告，将来还会继续为我们祷告。耶稣不但为我们的信心不失祷告，耶稣也为我们的回头复兴祷告。第二点，刚才的经文提到，当彼得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他3次不认主之后，鸡就叫了，他就痛哭。痛哭的原因之一，也许他觉得太羞愧了，那样子的愧疚让他退缩。虽然主耶稣的复活的确的使他有些兴奋，但是他怀疑主是不是还会像过去一样子对他一样的信任，那过去那些伙伴是不是一样的还会对他有所尊敬。他很多的怀疑，他选择了回到服侍之前的去打鱼的行业，他不想也不愿意再得人如得鱼。但是主耶稣不但为他信心不失祷告，主耶稣也一样的为他能够从颓丧、从灰心中这样子的复兴回头来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总是在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愿意用各样方法把我们挽回的神 restore。 这是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位 restore 神，是一位复兴的神，挽回的神。保罗特别了解这种挽回的爱，所以他也勉励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对别人也常常带着一个挽回别人这样子的心。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加拉太书6章1节，很好的经文，我们能够把它背起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我们说耶稣他如何的为彼得的回头来祷告呢？耶稣是怎么来为彼得的回头来祷告呢？圣经上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他怎么样子兼顾了彼得，复兴的彼得，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是怎么样子来祷告的。约翰福音21章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在他第3次显现的时候，他特别兼顾了复兴的彼得。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约翰，这是也是上个礼拜 Ted 黄德牧弟兄、黄德牧牧师啊讲到这一些，我们来读21章15节到17节，来。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是用什么话、用什么方式来辅导，让一个这样子灰心的一个彼得能够复兴回头。首先，耶稣对他是全然的宽恕接纳。各位，那个宽恕接纳有没有这个 next slide？耶稣对彼得，对所有的门徒，我们刚才读到了， 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对他们在害怕时，他们的软弱，他们的逃避，耶稣了解也能够同情。但是，当彼得是对于这个彼得三次公开不认主的罪，这个是需要对付的，罪一定要来对付。虽然彼得当时曾经为这件事情痛哭，但是他那个痛哭，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羞愧，而并非真正的对主耶稣认罪悔改。因此，在耶稣和彼得的这个对话中，耶稣问了三次彼得，你爱我吗？耶稣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让彼得对自己犯了不爱主的罪，犯了对主不忠诚的罪，能够确实的到主耶稣面前来认罪，来悔改。而主耶稣也同样借着这三次的这样子对他的对话，让彼得感受到主就是这样子诚意的，完全的愿意来宽恕他，完全的来接纳他。耶稣对彼得不但是宽恕接纳，耶稣也一样的对他愿意信任托付。耶稣三次问了彼得，你爱我吗？当彼得三次的回答说，主，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信任他，说什么？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就把未来这个教会牧养这个责任就交给他。想想看，在这个事情3年之前，当主耶稣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叫他们说，你能够得人如得鱼，结果呢，他们有没有成功？失败了，他们摔倒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对这样子的，对否认他的人，我把这个重任继续交给你，我信任你， I trust you and I entrust。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复活的主借着完全的宽恕接纳，完全的信任托付，来挽回，来复兴彼得。而这个一步一步的，我们说这些善后工作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主彼得还没有出卖之前，还没有否认耶稣之前，耶稣已经开始放在他为彼得祷告之中。耶稣不但是为彼得祷告，也为你跟我，在你跟我，我们还没有犯罪之前，我们还没有跌倒之前，他已经这样子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回头复兴祷告。当我想到，当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这样子，这是什么样子的爱？那样子的爱把我的心充得满满的。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刚才提到那一位几乎失去信心的姐妹，在她的见证中，她说到教会的纷争分裂对她的打击。我是牧师啊，我受到的打击更是首当其冲。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我所看到、我所听到的是极端的，令我悲伤、失望与灰心，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有了萎缩、退缩、颓丧这样子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他替我祷告，来帮助我回头。主耶稣为我祷告，让我看清这个事情这样子的整个的一个经过，特别让我看到我自己原来那个骄傲自大的罪。就像对彼得一样，在我清楚的在神面前认罪之后，主对我以宽恕接纳信任托付，让我能够继续来教导，继续在这边用讲台来服侍，用这些他对我的信任托付复兴了我。弟兄姐妹，你是否现在也是因为经历不同的失败，你就不再常来聚会了呢？甚至像彼得一样，你就颓丧、退缩，失去了一个服侍的热情 passion。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失败是不是因为环境， 我们看到里面一些不好的，但是我们自己又无力来改变的，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失败感，或者是我们的失败感就是不是从别人，就是从我们自己。我们老看到自己老犯同样的罪，老到神面前老讲同样的事。不管我们的失败感是不是的确的曾经做过一些很不道德的事，很不合神心意的事，不管我们的失败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的确的是乌烟瘴气，不管我们的失败感是不是因为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假冒为善，在教会，在教会外不一样。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了解我们的失败及退缩，但是他已经，而且他还会不断地为你跟我来祷告，为我们的回头复兴祷告。耶稣不但为彼得的不失信心祷告，耶稣不但为他的回头复兴祷告，耶稣还要为彼得他能够以自己失败的经历去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来看今天信息的最后一点，耶稣为你兼顾弟兄祷告。路加福音22:32，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在他被捉拿前，在彼得失败之前，就为将来彼得如何兼顾其他的信徒来祷告。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允许彼得失败有他的美意，他要让这一个人的失败这样子的经历能够带来许多许多爱神的人，让他们能够得益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8:26，我们同声的来读，很好很好的经文。罗马书8:26-28，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彼得还陷在他自信夸口那个属灵软弱的时候，在他还不知道失败已经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更不知道他需要来好好的来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他祷告。在祷告中怎么祷告呢？这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他祈求父神让彼得这个失败的经历跟其他的万事互相效力 work together， 跟其他的事情 work together， 万事互相效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但父神你知道，你让这个事情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让神来得荣耀，让其他所有的信徒因为这件事情能够得益处。这就是圣灵，第三位圣灵这样子祷告。然后在这个同时，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为彼得来祷告，让父神让这件彼得失败的事情能够怎么样，能够来兼顾其他的弟兄，使他们能够得益处。我们看到三位一体 work together。耶稣、圣灵，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到父神面前祷告，父神就按照这样子的旨意，当然来成就。神如何让彼得在这个事情之后来兼顾其他的弟兄？我很快的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4里面讲到说，彼得在公会，在公会对他有威胁，有来恐吓的时候，彼得他的美好的见证。怎么说呢？彼得跟约翰两位使徒，他们到了圣殿的门口，看到一个生来就什么瘸腿的一个乞丐向他们要饭吃，但彼得怎么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让你怎么样起来。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耶路撒冷。当时的宗教领袖喜欢不喜欢听到这个事情？不喜欢，所以他就把彼得叫来了，恐吓他们，以后不要再讲 复活的主耶稣这件事情。但彼得跟约翰怎么回答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看到说，彼得你看从上一次到现在多大的改变，在上次他害怕三次不认主，在这一次面临更大的威胁的时候，更大的迫害的时候，他说你要我的命，我还是需要继续的来传讲主耶稣。那他这件事情上怎么来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的被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叫他们不再传主耶稣。我们看到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这些门徒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怎么祷告？他们没有求说，神啊，你把这些威胁，把这些外来的这些恐吓，把我们这些拿掉。没有，他们只有向神祈求，讲说，你给我更多的 courage， 你更多的胆量，让我继续的来传讲主耶稣。我们回到刚才那位姐妹，能复兴她信心的姐妹，就像经历失败之后的彼得，比先前的彼得在神眼中更能够合乎主用。这位姐妹在她认自己的罪，认她那个坚硬的心，她不顺服的罪之后，她也更被主来所使用。这位姐妹特别对着一些经历教会动乱而觉得教会前途茫茫的一些弟兄姐妹，姐妹就常常用圣经的话，用她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他们。她说，耶稣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有他的美意。在难处之后，神绝对不是只是把教会带回到过去那个光景，神要我们教会要更好、更圣洁、更爱主、更爱人，更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感谢神，耶稣为姐妹回头去兼顾其他的信徒的祷告一点都没有落空。在信息结束之前，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前书是谁写的？哪一位？是不是就是那一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是不是耶稣为他祷告？让他回头以后能够兼顾其他弟兄的彼得，能借着彼得前后书跟他自己的话语，兼顾了世世代代所有的信徒。阿们。我们来读很好的经文，第一章五到七节。来，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可以在荣耀尊贵。在这个三节里面，彼得一位屡经试炼却蒙神保守的过来人，来鼓励一些在试炼忧愁害怕的一些信徒，一些在失败中灰心丧胆的一些信徒。他说，是的，在这个世上是的确的是有百般的试炼，也自然会带来忧愁害怕灰心丧胆。耶稣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身上，但耶稣也一样的为你我所有信徒百般的来祷告，时时的来祷告。耶稣要借着试炼加上他的祷告，把你我的信心练得比金金还要宝贵，然后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我会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称赞。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以后， 我们听了这样子的信息以后，我们明白主耶稣他的确的是这样子的来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信心不失祷告，他为我们回头复兴祷告，他为我们坚固弟兄来祷告。我们看到说他是这样子的恩待我们，厚爱我们，我们心里面就得到安慰和鼓励，我们就要喜乐，我们就要来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恩。阿们。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你有诗歌本的话，454首，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段的歌词，我们用心唱，不是只是嘴唱，用心唱，用这些歌词来代表，的确你是对刚才神给你的话语一个回应。哎，你没有准备啊？450，董月你没有准备，我给你了，信454。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从心里面来唱。亲爱的主，你今早我回来，面你的爱使我深觉惭愧，像我这样你竟还肯爱我，阿主你爱真是令人难猜，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我找回。第二节，我虽曾说主啊我深爱你，虽曾自夸我永不离开你，曾几何时我又将你离弃，向你背越使你伤心叹息，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找回。第三节，但是主爱你不因此灰心，你那苗爱催你将我找寻，直到寻见怀抱我在你心，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找回。第四句，我不敢逆你话，我又何敢辜负你的慈爱，我恳求你
保守我不失败，直到你还被我充分了解。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山仍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却又叫
乔花来带我们祷告。何伟，请啊，请那个把麦克给。
主啊，还是感谢你，你接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带到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下为我们流血舍身，使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多少时候我们竟然想离开你，但是主，你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祷告，叫我们挽回，你要叫我们得到复兴，让我们回头可以来兼顾我们身边软弱的弟兄姊妹。主，我们谢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要注定要带领我们一生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有挫折的，有受伤的，主，我们的求，我相信你以你的爱将我们挽回。而且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啊，借着那位姐妹的见证来勉励我们，来鼓励我们。而且谢谢你更加坚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在挫折、在受伤、在病痛、在各样的患难当中的，主，我们不至于失掉信心。我们知道主耶稣你自己和那圣灵都在父神身边向我们为我们祷告，更加坚定我们在以后的道路上，跟随主的道路上不至于失脚，更加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还是谢谢你，还是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请坐。